朋友，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，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，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。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，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，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听众观众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孙墨西传道。今天为你继续讲解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，是第二讲，神如何悦纳奉献。神如何悦纳奉献，主题经文首先来看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。撒母耳说，耶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这段话是讲什么呢？我们听命顺从神比我们献祭更为重要。而这段话呢，就是讲到扫罗他不顺从神的命令，而是按照他的想法去献祭，这是悖逆神的，是不讨神喜悦的。何西阿书6章6节讲到，我喜爱良善，不喜爱祭祀，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。同样的道理，神教导我们旧约的律法的总纲核心就讲爱神爱人如己。我们连爱神爱人如己都做不到的话，我们的献祭神也是不喜悦的。弥迦书6章7到8节就讲得更详细了。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？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？为心中的罪恶献我所生的吗？这是讲到不论我们献多少的牛羊啊，我们很有钱财，我们就凭着我们钱财，我们献祭献的越多好神越喜欢似的，神不喜悦这点。因为我们心中有罪，甚至把自己的亲生的长子献上，孩子献上，神也是不喜悦的。所以讲到我们要按照旧约讲到什么呢？就是那耶华已指示你们何为善，他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这是旧约当中最为重要的对信徒的一种要求。只要我们做到这一点，在旧约时代信徒做到这一点，神是喜悦他们的，悦纳他们的奉献，他们也与神同在，将来也会在天国一起敬拜神。其中讲的好怜悯包括了帮助穷人、孤儿寡母、寄居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旧约当中反复重现这类似的词语，有的是有了这句话少了那句话，但是总的意思就是讲这点。诗篇24篇1节讲到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，都属于耶和华。换句话说吧，今天整个地球都是属于耶和华的，地球上所生的这些长的这些生物也好，人也好，昆虫也好，飞鸟也好，海里的鱼也好，地里埋葬的宝藏也好，矿产也好，都属于耶和华的。我们只是在运用耶和华给我们的这些财富，将财富的一部分献给神，实际上用神的东西献给神。往往我们不理解，不信神的人更不理解了，认为这都是自己的。所以在马拉基书3章8到10节，神讲到了，我不要你献得多，我知道你生活需要一些生活的这些资源，我只让你献到你所得的十分之一。所以讲到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？那以色列人就讲，什么是神的物呢？我们怎么违抗你夺取你的物了？就是在当纳的这个十分之一的这供物上，没有按照神的教导去做。所以你们竟然夺取我的供物。万军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。这8到10节的我是念了一部分哈，有省略的部分你可以去看一下。全人送入仓库就是神的家的仓库，就是圣殿。使我家有粮就是神的祭司，侍奉神的祭司利未人有口粮吃。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的话，神是悦纳的。不做到神是震怒的。所以在马拉基书这一段话当中，神是用一种斥责的带有震怒的口气来说的。 我在以下几讲当中会反复提到在马拉基书这段经文。神让以色列人献祭不在于仪式，而在于他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而信徒奉献财物给神的家，不仅是遵行神的诫命，也是侍奉神的家，是讨神喜悦的，神悦纳这样的奉献，也悦纳他们的献祭，因为他们遵守诫命了。这是很重要的主题经文，我们在下面的分两部分来看人是怎么献祭，神怎么悦纳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再思考前面提到这些经文。首先看一下人如何向神献祭，或者叫奉献。献祭奉献都有献的意思，在旧约时代的往往两者都被联系在一起，而献祭的部分好像更多一些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。人类向神献祭的第一人是该隐和亚伯，创世纪第四章三到四节你可以看一下。而我们讲如果讲第一人哈，他们俩是并列第一了，按照顺序来讲，圣经呢先讲到了该隐，可能是同一天发生的，哥俩呢在不同的地方献了不同的祭，他们向神献祭，看不到神，神是看不见的，无法面对面向神献上礼物和财物啊，财宝，无法想他们献上用这些财宝，然后用这个献祭来向神面对面的来敬拜神，好像做不到这些，怎么办呢？于是人选择了祭坛献祭的方式，祭坛献祭方式就是用土也好，用石块也好，用浇筑也好，使一个突出地面的高度啊，到这个平台使它分别孤立出来，分别为圣，看得见，周围的人看得见，神也看得见，天神也看得见，在上面，在平台上面来献祭。所以呢，就将牛羊等各种活物、谷物以及活人向天焚烧。这里讲到活人，因为刚才弥迦书讲到了献长子等等活人，后面会提到，好让天上的神看到他们的虔诚啊，他们多虔诚呢，把自己的那些牛羊献上了，谷物献，甚至自己的长子献上，好像多虔诚呢，门道亲相并喜悦他们的献祭。其实神不喜悦献活人，也不喜悦献祭的时候存一颗犯罪的心，违背神的诫命的心，神是不喜悦的。而今天我们还可以在世界各地看到一些古老的祭坛，因为旧约圣经当中记载以色列献祭的方式，其实古老民族当中都有这种传统，虽然不完全一样。为什么讲呢？因为我们来自一个家庭，挪亚的家庭，挪亚继承了过去该隐亚伯献祭的这些知识，他们的家族分散到三个儿子分散到世界各地以后，他们也给他们后代一些传说，告诉如何献祭，所以世界各地可以看到一些古老的祭坛，其中比较壮观的是北京的天坛和玛雅神庙中的祭坛，在中美洲这一带。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向神献上的主要是燔祭、赎罪祭和平安祭，是为了求神的赦罪。他们的献祭的和其他民族献祭不太一样，我不知道过去的皇上在天坛献祭怎样，但是有类似的地方，就是说什么呢，你到天坛看一下，皇帝需要进天坛的一个地方住几天，要清静一下自己的身体、心情、心灵，不能进旅舍，不能带家眷来，所以那里都是太监跟着，没有任何偶像，单单拜神。所以我们中华民族是敬天的民族，在远古时有这个传统。但是神教导的燔祭、赎罪祭、平安祭从来没提到献活人祭，但是在玛雅神庙中呢，是很血腥的，献活人祭。你去参观的时候可以看这些记载。所以玛雅文化消失了，有很多的人在解释，这好像是个谜，为什么消失了？从人的解释啊，这是不是瘟疫啊，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灾难等等？如果我们认识神的人，就从天上的神的角度来看，他们是不讨神喜悦的，是该当灭除的。那么以色列在旧约当中按照神的规范，特别是在利未记当中记载的，如何献燔祭、赎罪祭、平安祭，是为了求神的赦罪。也是求神的赐福，求神的看顾及保守。平安祭就求神赐福啊，保守啊，看顾啊。另外还有素祭、举祭。素祭讲到的就是用面来揉合，或者是用油调一下，或者加点香料做成饼来焚烧献给神。举祭的就是将羊右腿砍下来，或者左腿砍下来，在神面前举着摇一摇，表示神必为神，就是感谢神。然后拿回去干什么呢？在献祭仪式之后，祭司和他的子孙们可以吃， 在神的圣所可以吃。利未记六章十四到十六节有记载，你可以看一下。看到这儿的我很觉得奇妙，为什么奇妙呢？这是神教导信徒如何奉献，好将一些食物转给神的祭司和家人，使他们能够专心侍奉神。侍奉神的人也要有吃喝呀。今天在教会做传道人，在福音机构做全职的童工，他们的生活费来自哪儿呢？都来自奉献。他们在世上没有产业，不做世俗的工作，单单做神呼召他们做的神家的工作。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神用这种方式，一种十一奉献的方式也好，这十一奉献还没讲到，我们在另一讲会讲到用旧约时代献祭的方式，把献祭当中翻祭有些剩下的那个肉，不论煮了还是烤的，按照规则什么应该全部焚烧掉，什么可以留下来，通过素祭举祭分别一部分来给他们，他们可以吃。这方面更多的经费请参看出埃及记、利未记和民数记。那么人认为像献给神了，那神怎么悦纳呢？神如何悦纳人的献祭和奉献呢？神不需要财物和祭物，前面经文已经讲到了，世间啊，这个整个地球包括地球一切的东西都属于神的，拿神的东西献给神，神也不吃，神也不喝，神也不开账号，干什么呢？神怎么接受，怎么悦纳呢？这里讲到耶和华悦纳亚伯的献祭是因为他行得好，创世纪第四章七节，前面讲到了该隐和亚伯献祭，神喜悦亚伯的献祭因为他行得好，相反神不悦纳该隐的献祭，不是因为祭物，而是他行得不好，不是祭物，他行得不好。我们有人讲哈，那该隐是献的是谷物啊，亚伯献的是羊，神喜欢羊啊，羊预表耶稣。其实这种解释是不对的，前面我们刚才前头讲到素祭，素祭就是用面调和的，这是谷物杂粮做成的素祭也可以的，神不在乎你是献羊也好献素祭也好，而在乎你行得好不好。神都看穿了亚伯的和该隐的心，知道亚伯心里都是善良的，而该隐的心充满了邪恶。你看一下这个第四章，神当这个悦纳这个过后呢，马上该隐就生出记恨来，杀了弟弟亚伯，产生了第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杀人案件啊！看到多么血腥，罪恶是多么嚣张。另外呢，讲到神用献祭来试验人对神的信心和忠心，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是一个完美的见证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二十二章一到十八节，二十二章一到十八节讲到了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看他是否敬畏神、听从神。怎么试验他呢？就找他最心爱的，他和撒拉生的，在老年老迈时不能生，神赐给他们这个儿子以撒，拿他来献祭，来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。我们前面讲到的神不喜悦活人祭，怎么又提出这个活人祭呢？其实我们看一下整个过程就知道，神并没有使这个事件发生，但是呢要用这个事件试验亚伯拉罕的心，只有这种方式。而亚伯拉罕也不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，因为在当地献活人祭也是一种仪式，一种方式啊。我们中国民族也当中献合祭，给河神整个活人扔到河里去的，是不是也有这种血腥的献祭方式？所以亚伯拉罕呢就带着两个仆人和以撒，带着柴火，自己拿着刀拿着火就去了，到一个山上，神指定的山上。远远看到山的时候，让这两个仆人就留在这块，不要往前走了，把这个木柴呢就让以撒背着，自己拿着刀拿着火就往山上去了。这句话看起来很是个故事情节，其实他怕仆人来干涉他献以撒。走到山上献祭，但以撒就问了，我们献祭怎么两手空空的，羊在哪里呢？献祭的更这个羊在哪里呢？亚伯拉罕就说了一句话，耶和华必有预备，耶和华以乐必有预备。他知道谁预备的，他说你这小子就是羊啊，就是献你的。但是他能这么讲吗？这是他心爱的儿子，他心中他敬畏神，要遵行神的诫命，但同时存在了一种怜悯的心、可怜的心，他不想说这些。 所以到了那儿把以撒绑在柴火上放在祭坛上，然后就是拿起了刀就准备砍下去的这一瞬间，天上就有声音出现了，就喊亚伯拉罕，就让他住手，不要这么伤害以撒，我现在知道你的这对神的忠心了，就说亚伯拉罕完美的完成了神的对他的实验。我们看一下神对他祝福的话语特别多特别多，这就是悦纳他的奉献了，因为神要看他的心。当亚伯拉罕听完神的话语，这头一下来往旁边一看，看到了荆棘当中有一只公羊，这个双脚被荆棘所缠住了，他就把公羊取来献祭，好像神用一只公羊代替了以撒，人们就讲神用耶稣代替了以撒，或者讲神给亚当夏娃做了一个皮衣，杀了一个牲畜，也是代表耶稣。我认为这些预解经都很牵强，非常牵强。如果你看一下我在《悲诗在命理》当中的头几讲讲到了这个预言的实现的时候，我讲到了圣经当中直接提到预言实现，那是完全正确的，或者圣经当中的和预言吻合上了也是对的，如果差一些的话都不能这么讲，都不能这么讲。那以色列献了千千的羊万万的牛都是献耶稣吗？我们不能这么讲。神与一只公羊代替了以撒，表明献祭只是宗教仪式而已，神更看重人的生命，因为人有神的形象，神赐给人灵，其他动物没有，它只是魂，可以被人使用，可以作为替代，来作为牺牲的献祭的用品。神以此来与他的子民保持信仰关系。如果一个人在当时旧约时代好久不献祭了，他就忘记神了，所以要经常的献祭。但是不看重宗教仪式和其中的祭物，而看重献祭之人的信心和生命品格，这一点更为重要。这一点在新约时代也是相通的，是一样的。前面的主题经文都讲了，你不论献多少，你不论是怎样献，但是你心不是爱神爱人如己，你心充满罪恶的话，神是不纪念的，充满了背离神的心，神是不喜悦的，神是震怒的。所以献祭是要使人敬畏神，好遵行神的教训。遵行了神的教训，你不献祭都没关系，你遵行神的教训，你不犯罪，你不用献赎罪祭了。今天我们到教会敬拜神，每天读经祷告思想神，就是要纪念神的话语，好遵行神的教训。其中一个教训就是神命令他的百姓要做十一奉献啊，神如何悦纳人的献祭和奉献呢？这谈到了十一奉献是为了维护祭司和立位人的生活，好使神的家旺盛啊，兴旺，使祭坛上的火常常烧着不可熄灭。如果人们不将这些谷物奉献十分之一给立位人，立位人再奉献十分之一给祭司，祭司再从中取一部分来奉献到神的坛上常常烧着的话，神的家的火怎么能常常烧着呢？只有他们遵守了神的诫命，这样神才能持续教导他的百姓。神的家存在，神通过神的家教导他的百姓，使他们敬畏神，有信心来遵行神的诫命。而这样做的时候，神喜悦了，神悦纳了，神祝福了，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神教导做了，神祝福我们，我们继续做，继续遵守神祝福我们，循环的过程。最后我们做一下小结，奔江小结。奔江小结我们看一下，首先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终结了旧约献祭的仪式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终结了旧约献祭的仪式，为什么不在其他方面，在十字架上呢？我做了必须背十诫命令这个专题讲座，你可以看一下前几讲里都提到了耶稣为何在十字架上献祭，这是挽回祭，就像希伯来书讲的一次献上永远献上，不用再献祭了。所以现在我们不用献祭了，但我们是否以敬畏神的心来遵行主耶稣的所有教训和命令吗？过去人们通过献祭来思想神敬畏神，今天我们不用献祭了，我们怎样来遵守神的诫命呢？听从他的一切教训呢？想到这儿我都觉得不少基督徒啊，还不如旧约时代的信徒。旧约时代信徒他们有过犯的时候还去献祭，而今天的人们以自己的人为的宗教信仰来轻轻松松地享受宗教仪式，可能有的时候觉得遇到过犯还祷告一下向神认罪，有的时候根本不需要，因为牧师讲了你们被神赦免了，神赦免你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，你们自由了，你们享受吧。 你们平安去吧。这是亵渎神的教导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两次对一个38年瘫痪的人医治他以后，还有一个行医的妇女当场被抓获了以后，神赦免的时候都讲了不要再犯罪了，不要再犯罪，离开罪的生活，怎么还能去犯罪呢？这不属于耶稣真理，这是人为的宗教信仰，不论是哪个宗派的神学教义也好，这样讲的话都是不讨神喜悦的。他们很可能只在礼拜天啊，这些没有生命的信徒的礼拜天到教会几个小时，到那里呢来展示自己的信仰还是个基督徒，或者讲他们喜欢这个团体了，到这个团体当中来见见熟人呢，聊聊天呢，或者得到一些成就感、归属感。但在整个人生和生命品格中，人们看不到他们和主耶稣之间的生命关系的美好见证。你说你得救了，你说你相信神，你说你与主耶稣有生命关系，不是听自己口说的，而是要见证出来。而这个见证当中之一就包括了做十一奉献。旧约时代的信徒做十一奉献，我不知道这个比例有多少，但是在当代信徒当中呢，只有少数人做十一奉献。不做奉献的人如何让神喜悦呢？神悦纳我们什么呢？我们连奉献都不做了，神悦纳我们什么呢？我们不听从神的命令，神悦纳我们什么呢？我们背逆神，我们犯罪，神悦纳我们什么呢？若我们没有重生得救，找到重生得救，我做了主耶稣的第一个命令，七个命令。第一个命令是重生得救，第二个命令是背十字架，第三命令是效法主。信徒必须重生得救，如果你不明白，你去到我们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也好，收看也好，重生得救的命令一共有19讲。相信只要你带着谦卑的心渴慕的去听的话，你的心会被震撼，被扎得很疼，圣灵会动工。如果你愿意悔改，愿意归向神，圣灵会充满你。所以没有遵行主耶稣的教训和命令，我们在教会的敬拜是毫无意义的。不论我们唱什么样的歌，不论我们多么高声的唱，我们的这些做的这些活动多么完美，这些计划的多么让人看到赏心悦目，我们的表演怎样的得到人们的掌声，神不会悦纳，谁也不听我们祷告。因为神说不听罪人的祷告，要听义人的祷告。还是跟先知一样，神先看我们的心，祭物是次要的，看我们的心以后，神说你这次献祭是蒙神悦纳了。其实蒙神悦纳不是祭物，而是我们的心被悦纳了，我们的在神面前的这些行的好被悦纳了。我们如果是有违背神的命令，有罪恶在身的，我们向神祷告，神垂听吗？看看我们的祷告的事项，看看我们祷告的长长的这个这个祷告的列的一点一点一点，我们在求什么呢？我们是在求自我利益和世俗的东西吗？很可能是这些。如果教会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绝大多数都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人，甚至包括传道人、教会的同工没有重生得救的话，这样的教会就成为宗教俱乐部了。人间有很多俱乐部，宗教也是个俱乐部。所以我问最后一个问题，神会与他们同在吗？这是个非常可怕的问题。神会与这样的教会同在吗？神会与这样的宗教信徒同在吗？答案就是在主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刻说，我不认识你，去吧，离开我吧。这句话的包括什么意思？下地狱吧。愿这句话提问给我们带来深思，带来思考。欢迎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的提问。相信这一节又给你带来不同的思考，你肯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、不同的意见，甚至反问、反思，甚至马上要反驳，这些我都期待着，我都欢迎。我特别欢迎你的批评指正，你指正时最好能把一些圣经经文出处告诉我，来帮助我更好的讲解耶稣真理。我希望你在你的社交媒体网站，你有自己的空间也好，你朋友圈也好，向人们分享。如果你喜爱这个节目，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你愿意追求主耶稣真理， 向人们介绍，不论在自己的家中也好，在教会、在查经班、在自己空间，通过手机向人们介绍，使更多人能够听到这扎心的信息，来一起追求主耶稣，在主耶稣里得到丰盛的新生命。让密斯先生感谢，来赞美归向神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圣灵，我们感谢你，三位一体的真神。让我们看到旧约时代以色列人，他们献祭你不悦纳，但当他们悔改哭求你的时候，你却悦纳。主啊，你是真正看我们心的神，你不看我们外表，你看我们的心。借着你仆人扎西的话，让我们悔改归向你。今天借着耶稣真理，借着主耶稣的教导，借着他的样式，借着十字架，借着重生得救，主啊，这都是来自你的恩典。我们得到了生命在你里面，我们愿这生命被你继续更新，愿更多的听众观众能够归向你。他们当中还没相信你的人，希望他们通过我们的网站的永生之道来相信你。他们相信你的人，说啊，你加添力量，圣灵充满他们，使他们愿意跟随你，做一个充满感恩有奉献的基督徒，真正的基督徒。主耶稣，我们希望你借助我们这个事工，活在耶稣里事工，做一个小小的火球，能够燃烧更多人的心，来复兴你的教会。愿更多的失丧灵魂被你拯救归向你，将尊贵权柄荣耀归给你，直到永远。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以宝贵的圣名求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